张友侠被扣48小时，高规格接待背后隐藏了什么？滨崎步事件越闹越大，中共紧急辟谣，反被秒拆穿。美国议员出手，双重国籍或被废。白宫超乐观，俄乌停战谈判，川普特使直接到莫斯科。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国防部一则关于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应邀访俄的新闻，在一个星期之后成为北京政坛最诡异的黑洞。张友侠在莫斯科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在哪里呢？访问结束之后为什么没有回程的画面呢？这一连串诡异异动令外界格外关注。根据中共国防部官方通报，11月20号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应邀访问俄罗斯，并与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举行会谈。报道指出，双方围绕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及地区局势进行深入交流，并讨论务实合作方案。为了这次访问，俄方为张友侠安排了欢迎仪式、检阅仪仗队，显示出高规格接待。多间媒体包括新浪军事、澎湃新闻等当日都转发了国防部通报，报道这次中俄高层战略会谈。从公开信息看来，张友侠的访俄本应是一次例行高规格的战略访问。令人意外的是，只有这一条官方通报之后，官方媒体就没有任何后续报道了，没有会谈相片，没有联合声明，亦没有返京报道。媒体分析指出，张友侠访问俄罗斯之后的沉默已经超过一个星期，官方公开信息出现空白，甚至当初发表简讯的军网页面一度被删除。这一种先高规格接待后全面沉默的反差，令外界对张友侠的真实行踪产生了强烈关注和猜测。近期独立学者吴造来对外报道说，张友侠被扣了48小时，当张友侠告诉普京听中共对俄上不封顶的原则要被改变的时候，立即打电话给习近平问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不可以改变。习近平无法回答，犹豫了一阵话，现在军队由张友侠将军主管，他知道原因。普京问张友侠，张如实回答，中国现在经济危机严重，国家在崩溃边缘，如果继续卷入俄乌冲突，欧美加大制裁我们会出现内乱。国家现在成立了决策议事机构，对以前习近平决策均不承认，因为这样这些决策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全体通过，亦没有通过全国人大，所以视为无效承诺。普京严厉在这里说，你们变了，我们仍然是战争状态，你们要承担一切责任。你先留在莫斯科，等习近平提供赔偿之后你就回去了。习觉得问题严重了，打电话要普京放人，普京不接电话。他的手下说，先汇10亿美元，其他损失再计。这次事件可能涉及高层权力博弈。报料指出，张友侠访问俄罗斯之后的集体失声，很可能隐藏着内部决策调整或敏感外交博弈。专家分析，这次事件本身已经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不是因为访问，而是因为访问之后的异常沉默。目前所有公开信息针对两点，张友侠亦确实接受了高规格礼遇，不过他的公开露面停了在莫斯科。关于他之后的动向，官方尚未披露更多细节，事件如何发展，我们会持续追踪报道。节日礼物首选，九折优惠，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至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保气18米送礼首选，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点解一定要保气18米？因为身体就好似一架车，外观几靓，配件再好，冇好嘅油、好嘅水，照样揸得唔顺。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是提醒你应该加油啦。 宝气十八味，宝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咗，人先至有火气，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只系健康，仲有心思，送俾爸爸妈妈，等佢哋整日冬天都暖起嚟；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更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成年，帮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是 healthcare520.com。 11月29号，日本歌手滨崎步上海演出临时被杀停，不过他坚持面对空场唱完整场，引发大量网友称赞。本来以为事件就此结束，没想到中共在12月1号突然抛出一个所谓辟谣声明，结果被网友拆穿，再次出丑。据新唐人报道，滨崎步原定11月29号在上海体育馆举办演唱会，他27号抵达上海，中日工作人员用了好几日完成舞台搭建，14000张门票亦全部售罄，还有很多外地粉丝提前赶到上海。没想到主办单位在28号突然通知演出取消，虽然无法开场，滨崎步仍然站在没有观众的舞台，将整场演唱会完整唱完并录制影片。他还表示会在适合的时机公开，同时向工作人员和歌迷致歉。他的举动令无数的粉丝和网友感动，有人说看到喊了，没有观众的舞台成为了全世界最有感染力的演出。大陆网友开始批评当地管理层不守契约，合同肯定有的，人家歌手都尊重观众，你就临时取消，这样做不是很失礼吗？亦有上海网友无奈地说，我们上海人是讲契约精神的，不过我们哪个都决定不到。没想到事件越闹越大，中共试图以澄清声明止住风波，结果反而将舆论推向新一轮高位。12月1号，一名自称赖中龙的人突然发声明，说自己是滨崎步上海团队的成员，承认偷拍彩排相片上传抖音，并反咬话滨崎步空场唱完是虚假内容。声明一出，舆论立即引起轰动，网友表示既然取消了还彩什么牌啫？辟谣是造谣的新版本啊，逻辑这么差你还敢发声明？网友直言这个所谓辟谣反而暴露了关键漏洞，如果演出提前一日就被取消，那可能还有彩排。12月1号，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 Bernie Moreno 正式向国会提交了 Exclusive Citizenship Act of 2025。 这项议案的目标很明确，未来美国公民可能不再容许同时拥有双重国籍，也就是说如果议案通过，公民必须二选一。莫雷诺在声明中说，成为美国人是一种荣誉和特权，你要向美国宣誓忠诚，就不应该兼顾其他国籍。如果你想成为美国人，就必须选择美国为唯一国籍。议案提交了具体规定，如果最终生效，所有同时持有美国和外国国籍的人需要在一年内作出选择，一是放弃外国国籍只保留美国护照，一是放弃美国国籍保留外国护照。如果在期限内不作决定，将被视为自动放弃美国国籍。目前这个还是议案，尚未成为法律。议案一出，立即引发热烈讨论，支持者认为美国公民应该保持独一无二的忠诚，双重国籍可能导致利益冲突或者忠诚分裂。反对者则担心这个会影响到几百万有跨国背景的美国人。他认为强制选择国籍不单只是法律问题，亦涉及家庭、文化甚至身份认同。观众朋友，你怎么看这件事呢？如果你持有双重国籍，你会怎么选择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12月1号，美国白宫表示 对俄乌达成停战协议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并确认美国特使魏科夫已经启程前往莫斯科，准备展开新一轮关键谈判。法新社报道，白宫发言人莱维特12月1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我认为政府对事件非常乐观，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为推动和平付出了巨大努力，是真心希望看到这场战争结束。莱维特表示，美国和乌克兰代表团的前一日在佛罗里达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果的讨论，而总统特使魏科夫现在正前往俄罗斯继续磋商。克里姆林宫说，这位和川普关系密切的特使将在星期二下午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就在魏科夫启程的同时，基辅正承受来自华盛顿的强大压力，要求他考虑接受美国提出的结束俄乌战争方案。这个方案的初稿10日前由美方递交，被普遍认为对莫斯科相当有利。11月30号，美国和乌克兰代表在佛罗里达州进行进一步的双边修订，而在这个之前，美乌欧三方亦在日内瓦对草案进行过调整，双方均称讨论富有成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月1号在 X 上表示，谈判中仍有一些棘手问题需要解决。魏科夫出访之前，泽连斯基和马克龙在巴黎会晤时，亦和魏科夫和乌梅洛夫进行了交流，围绕双方星期日在佛罗里达州展开的谈判进行沟通。不过，欧洲方面警告，俄美谈判可能将压力全部转移到基辅身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布鲁塞尔指出，我担心所有压力都会落在较弱的一方，而令乌克兰屈服。这个是结束战争最简单但最危险的方式。欧洲国家同样担心被排除在决策之外，担心一份不利基辅的协议在没有欧洲参与下拍板。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号重申，任何俄乌和平方案都必须在乌克兰和欧洲坐在谈判桌前的情况下才能确定。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